如果说我能够发现他的闪光点，不断的去加强，让他觉得自己这些闪光点和优势不断的放大，他会对自己的自信心更强。
真的是看到了我们的女儿们，我们的妻子们，神赋予他们身上的这种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天性，
让他觉得这个家庭接纳他的，他才能够更好的在家里边活出我们期望他活的样式。
有的时候女孩们可能从青春期开始，持续一生都在反复的挣扎于自我的认同、自我肯定，
不回到神里边去，不按神的方式，我们也很难很难去按我们孩子的本相去接纳他。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各位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继续跟大家探讨养育女儿的问题。
是，安好跟日新呢，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女儿在当今的社会成长，身心灵都受到了一些不良环境的影响。那作为我们父母呢，尤其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用爱来将女儿空虚的内心填满，我们也是恳求我们的天父亲自的来引领和扶持他们。那又回到我们做父亲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更好的爱我们的女儿呢？首先呢，要对我们的女儿多一些了解，特别是对女孩的个性天性多一些了解，这样呢我们才可能更好的去爱她们。所以说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安好跟日新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对我们的女儿要多一些了解。
我觉得安好弟兄抛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对女儿不了解，关系有裂缝，如果不了解很难去修复这种关系。如果说你们现在目前关系还可以，但你如果不了解她，以后关系很可能会变差。所以了解我们的女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女儿去成长，能够让女儿成为神眼中所愿意看到的那种样式，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你比如说你要现在让我去描述我女儿她有什么样的个性，我之前做很多节目都说我对我的女儿实际并不了解。以前我是做这个市场研究的嘛，我们一般比较愿意用的这种研究的方式就是说，当你想到女儿的时候，脑海中最先出现的几个词儿是什么词儿？想到我女儿可能就是敏感、脆弱，就是她觉得自己也不够完美，稍微有点拖延症，就这么几个词儿。这些词儿我想到的，有些是偏中性的，但是没有特别正面的。在我的眼中，我看到的东西不是她身上的很多闪光的地方，而是我看到的是她身上的一些比较弱的地方，或者说比较短板的地方。这就证明实际上我看我女儿的时候呢，容易看到她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持续这种状态的话，那就证明我跟我女儿关系很难修复得很好，因为我了解她的地方都不是她闪光的地方。实际上至少对我来说，我需要做的就是说需要发现她好的地方。你比如说因为她比较敏感，她发现我们做父母的情绪有点问题，他可能会去帮助我，那这个有可能会变成好。但是我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先去发掘他身上的闪光点。如果说我能够发现他的闪光点，不断的去加强，让他觉得自己这些闪光点和优势不断的放大，他会对自己的自信心更强。
是，刚才日新兄说到了自己女儿身上的几个关键词啊，比如说女儿敏感，那她可能就会更好的去体察别人的情绪，顾及到别人甚至是包括父母的情绪。我女儿也一样的敏感，如果我跟太太之间说话聊天，如果我们的语气重了一些，说话的声音高了一些，她马上就会说爸爸妈妈你们吵架了吗，体察到了似乎父母说话声音高了好像在吵架，那么给她带来的就是富有同情心的表现，他不希望爸爸妈妈吵架，他会来询问爸爸妈妈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那有的时候这个敏感呢也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心理的变化，比如说他说爸爸妈妈我就觉得你们偏心，我就觉得你们对弟弟比对我好，弟弟有什么事儿，你们可能主动的去安慰，而我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却有的时候指责我。你看他的这个敏感就转变成了他容易生气，也能够看到他心里是很脆弱的。杜布森博士也说了，这个敏锐敏感实际上它是一个女孩女人天性中的一个特征之一。作者说呢，这是几乎所有的女孩们女人们她们都有的一种天性。这种敏锐敏感的天性有的时候会使得她们非常温柔富有同情心，她们能够体察到周围的家人身边的朋友的一些情感的变化，这也是她们可爱的地方。这种敏感呢，如果我们能够小心地去呵护，会使得她们敏感的特征呢演变成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她们很会顾及人的感受，也会去照顾人。有的时候我的女儿发现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她会非常顾及我的感受，她就问爸爸你怎么了。这就是我女儿她的敏感的这种特性使得她很会照顾人。
对，我也发现刚才你像安好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是我期望她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或者说我对她的盼望就是说希望她在这几个方面稍微做得好一些。你比如说像敏感，像这个拖延症，这些我就觉得我这些方面我比他强。
嗯，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女儿这些弱点的时候，还是就像咱们圣经上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看见别人的眼中有刺，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物。你无形中实际上等于把自己跟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比较，你看我这方面我好，我希望你在这方面也做得至少跟我一样，
嗯，
或者说比我好一些。但它闪光的点有可能是咱们做得不好，而你又不愿意承认，你也不愿意去说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就像你说的可能特别富于同情心，对吧？而你像男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铁石心肠一点，
嗯，
而他这方面可能他做得很好，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养狗，冬天的时候你要出去遛啊，妈呀，那个时候你想地上又是冰又是雪，去遛狗我就有时候就想要不然就把它送人，或者要不然就便宜点卖了。你像我老婆也好他也好都不同意，我老婆就说你这么铁石心肠的，就是女性她这个同情心她的温柔的体贴上面比男的强太多。而这些我看我女儿的时候觉得有吗？实际她有很多，我因为自己没有她强，所以我不愿意去说你。
对，
就跟咱们在教会看别的弟兄姐妹一样，咱们看到都是她不好的地方，
嗯，
她好的地方你也不愿意承认。
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女儿身上的这些特征啊，我们是站在一个成人男性的角度去看的，本身成人和孩子有一个差距，再加上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有一个差异，所以这两种差异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很费解。哎，我们的女儿她们怎么是这样的一种特性和个性，她们的行事风格怎么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理解。另外刚才日新兄也说到了狗的问题啊，我们家最近也养了一只狗，真的是跟日新兄说的是一样的，发现我太太和我女儿啊，他们的同情心真的是比我要好很多。我们家这个狗狗生坎坷，我们是这个狗的第三个主人，它来到我们家它很拘谨，它很害怕。当我们不了解它很多习性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呢，有一天晚上这个狗啊已经很困了要睡觉，跑到床底下了，我女儿呢就想把它叫出来不要在床底下睡，到客厅里面睡，结果呢这个狗真的咬了我的女儿，给我女儿就咬哭了。他首先是疼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呢他是觉得我是这么爱这个狗狗他居然咬了我，这是他伤心的地方。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动了决心要把他送走，我觉得这个狗咬孩子这是一件大事儿。然后我就跟女儿跟太太商量，我说不行我们把他送走吧。我女儿说了这么一句话，边哭的时候边跟我们说，就是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把他送走，他本身已经很可怜了，如果你把他送走找不到更爱这个狗狗的人，他生活有多凄惨啊。他担心的不是狗狗咬了他他的疼他伤心，更多的是担心狗狗找不到更好的主人怎么办。所以说真的是看到了我们的女儿们我们的妻子们神赋予他们身上的这种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天性。
是，所以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就跟我前面跟安好弟兄说的，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自己占有优势的地方才愿意去发掘，我们自己处于劣势的我们往往不愿意去承认， 就等于是盖上眼睛，就跟很多人信主一样，就明明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明明可知，但是我们宁愿盖上眼睛，不愿意去相信。
是。
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做过另外一个研究，就是在这个美国呢，他研究了5000名的妇女， 发现了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成果。这5000名妇女相对来说是当时做研究的时候美国的主流社会的群体，基本上是年轻的女性。那么这些年轻的女性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说超过 50% 的人，他们觉着自己的认同度，别人对他们的认同度低，他们把这一点放到了首要的一个位置。有超过一半的女性觉着自己在人群当中认同度并不高。通过这个呢，有几个发现。第一个，认同度高低在女性的一生里面它是极力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二个，作为女性来说，这些主流女性来说，她们是社会中的精英或者是中坚力量，她们都超过一半的觉着别人对她们的认同度低。你就更别说那些相对来说比她们生活质量更不好的女性，那么认同度就更低了。那么实际上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女儿刚生出来直到她长大成人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一生都在追求的是认同。当他们小的时候一定追求的是父母对他们的认同，周围学校同学对他们的认同，老师对他们的认同。而他们大了以后就是家庭工作环境的认同，而他们的认同度的高低很容易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对这个认同度的变化从不好变成好是挺难的，但是从好变成不好是比较容易的。就举一个我女儿的例子，她现在暑假这边有一个教会会有这种夏令营嘛，就是一周一周的营会，她实际上去这个教会是一挺长时间的，但是因为她现在呢逐渐的跟这个教会活动的这些人有一些人可能关系不是那么好，现在就开始越来越觉得去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么有意思了。今天是周一，我们做节目这天是周一，他上午去了这个教会，中午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不行，我待不下去了，把我接回来。我说行吧，我把你接回来。然后我接他的时候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在这待着，是因为这儿没有朋友吗？他跟我说朋友还是有的，他觉得这个夏令营的里边组织的活动他不是特别喜欢，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前几年他都参加，而通过他过去几天跟我爱人沟通，就是发现他跟当中有一些人关系出了一些问题。他觉得这个活动是排在第二位，但他如果说跟这个当中有一些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融洽，或者有一些敌对，或者有一些的不舒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活动他觉得都不重要，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意思。应该是下午5点钟就去接，现在中午1点钟就接回来。所以我觉得真的像这本书里边所说的，认同度低是源自于女性她把关系看得非常重要。她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家里边，在学校，在工作单位，在她以后的这种新的家庭当中，所有跟她接触的人，她追求的都是关系是否融洽。如果没有关系，其他东西往往都视为其次重要。如果没有很好的关系，其他的很难去建立起来。就跟我们作者所说的一样，他们一生追求的都是关系，而多数人觉得这个关系或认同度低，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那么对于我们做父亲的来说，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在家里面一定要像前面所说的，更多的去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不断的去认同他，不断的去加强他自己在家庭里面，在父母之间跟自己弟兄姐妹之间这种认同感，就是我是家里面的一部分，我被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弟兄姐妹所认可，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而且以后会变得更好。只有这样，他们的认同感才会逐渐增加，他们基于一个很好的认同感，他们其他的这个个性也好，他的其他的发展也好，才会变得更好。实际上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也真的是我跟我爱人很苦恼，就是如何去帮助我的女儿更好的在家里边活出我们期望她的样式。实际上通过做这期节目，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要去修复跟她的关系， 要提高我们对他的认同感，加强这个认同感，让他有一个正向的认同，让他觉得这个家庭接纳他的，他才能够更好的在家里边活出我们期望他活的样式。
对，刚才日清兄跟大家也分享了，5000多名的调查对象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自我认同感很低的，那这个就足以说明女孩的天性对他们的影响。我们的女儿们因为他们更加敏感，也更加注重关系，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自我怀疑，自我认同感低。有的时候女孩们可能从青春期开始，持续一生都在反复的挣扎于自我的认同、自我肯定。比如说一位著名的网球世界冠军，他很灵巧，他很活泼，16岁的时候就出入赛场，成绩也非常卓越，但是他在背后却这样评价自己。这位网球明星说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或者离开球场以后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想到我的生命如此多的被限制在网球场上，我就害怕和沮丧，我完全失去了人生方向。赢得了球赛让我觉得像个人样，也觉得自己漂亮，就像毒品上瘾一样，我需要赢球和掌声来获得自我认同。你看这样一位成功的网球明星，他只是把自己的满足建立在赢球上，那么在球场之外他却很害怕很沮丧，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要做什么。还有一位世界著名的明星麦当娜，他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我用全部的意志征服内在可怕的自卑感，我与之奋力征战，我赢了，并发现自己是有价值的某个特别的人，然后我进入另一个回合，我认为自己很平庸乏味没有价值，我不得不想办法摆脱这种感觉，我生命的动力源自于摆脱这种可怕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太平庸了，这种感觉就这样逼着我逼着我逼着我，即使我已经是个大人物了，我还需要继续证明我就是那个大人物，这种挣扎一直没有停止，恐怕永远也不会停止。还有一位美国著名的脱口秀演员，成名25年之久，他的节目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同样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说，我发现自己没有价值，没有成绩就不配得到爱，我突然觉得从来没有人按我本来的样子来爱我。这样的成功人的例子，我们透过他们自我的评价也发现，他们好像对自己从来没有满意过。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女网球演员、女明星、女脱口秀演员，也足可以窥见我们的女儿们、我们的妻子们、我们的女性们，她们一生寻求这种自我认同，可能真的是她们一生有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或生活的情况。
你像最后你说的那个脱口秀明星哈，奥普拉，她应该是访问过很多的政界的、商界的对象上她的节目，你看她最后说这句话，我突然觉得从来没有人按我本来的样子爱我。实际上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来说，神在圣经里一直说，我是按你的本相来接纳你，我按你的本相来爱你，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相怎么样，他还是来爱我们，不看我们的这个本相，也不去挑剔，不去指责。你看像脱口秀这个主持人都说没有人按他的本相去接纳他，去爱他，而我们的神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不回到神里边去，不按神的方式，我们也很难很难去按我们孩子的本相去接纳他。
所以说我们的女儿要多一些了解，了解他们的个性天性，了解他们的本相，然后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他们，去跟他们相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至于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了解了孩子的天性本相之后，我们怎么样更好地保护我们女儿温柔敏感的天性，坚定他们独立的人格呢？就的这个话题呢，在下期节目呢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再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 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